小矬子徐芳和朱深两个人遇上了南汉王陈友谅。朱深刚出世，对陈友谅的事稍微有点耳闻，不像徐芳的印象那么深。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，徐芳就要玩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见陈友谅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徐将军不要误会，你认为着我对你们皇上不利吗？我自己不必解释，让你们皇上自己说，请吧。说到这儿，就见朱元璋迈步从树林走出来了。徐芳，不要误会，我跟我王兄已然和好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不要动手。徐芳和朱深这才停声站住，各收兵器，没有伸手。一看朱元璋挺好挺好的，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？在前文书咱讲过，南汉王陈友谅兵败九江口，伤兵损将，地盘也叫朱元璋给占了。后来陈友谅自求一死不求一活，朱元璋没那么做，高抬贵手把他恩放了。陈友谅这个人比较有良心，临离开鄱阳的时候咬牙切齿，把朱元璋恨得要命，非要报仇不可。等回到原籍故土，长时期自己这么一考虑，说朱元璋这个人也不错呀。你看过去瞧不起他，什么放小牛的，卖酸梅的，现在这么一看，朱元璋称得起是当世的豪杰。就凭着他渔樵兵变，走马取襄阳，又得过滁州，不到几年的功夫统一南七省。要不是英雄，没有这么大的本领吗？不服人不行啊。陈友谅唉声叹气，算服了朱元璋。另外他也想到刘伯温、徐达这些人为的是什么呢？北赶大员，这是老百姓的心意啊，谁都乐意，自己没做到还不允许人家做吗？陈友谅扪心自问，感到十分惭愧，就有意跟朱元璋和好。但是呢，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一无兵，二无有将，拿什么资本跟人家联合呀？所以陈友谅唉声叹气，一筹莫展。但是就在家乡待着的时候也不安定，找他的人是不少，有的想借助他的名誉，有的想借助他的韬略。要说陈友谅晃晃膀子再拉出一支军马，不是办不到，但是陈友谅心灰意冷，不愿意那么办了。他认为世上的人多数都是乌合之众，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，干脆退归林泉，忍了就得了。但是世界上的事儿巧合很多，这一次朱元璋兵发黄河岸，在黄阳观又遇上事儿了，被陈友谅知道了。因为陈友谅在家里待着没事儿，每天练习武艺，别看老了，功夫比当初强得多。他正练功夫的时候，路过黄阳观遇上此事，这才把朱元璋给救出来。在救朱元璋的路上，他就跟朱元璋解释，哎呀，洪武万岁一听颇受感动，觉着陈友谅这个人确实不错。陈友谅还说呢，说年轻的人其胜不顾家，他们光顾自己忙活自己了， 一旦出个万一怎么办呢？我这才把你救出来。朱元璋千恩万谢，正赶上朱深和小矬子徐芳追来，经过这么一解释，众人恍然大悟，言归于好。在这时候，长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朱母英全都赶到了，一瞅皇上没事，大家放心。又看着陈友谅，小弟兄都急眼了，各抄兵刃，刚要动手，朱元璋过来给拦住，说明经过。哦，众人这才清楚，纷纷过来向陈友谅道谢。陈友谅说，这样吧，离我家不远，屈尊各位的大驾，到这儿喝碗水吧。朱元璋当然是满口称应，带领众人到陈友谅家里头。老陈家上上下下对来的这些客人热情招待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话归正题。陈友谅就问说，洪武万岁金身大驾，清离大营，这上什么地方去呢？朱元璋口打嗨声，就把四宝将托金龙在黄河岸设摆金龙交尾阵，打赌机长百日破阵，现在去请两位高人，叫罗红罗爵。没想到半道出了这么个事儿。陈友谅点点头，哦，请罗红罗爵，这两个人我认识。朱元璋大喜，汪兄，你能给帮帮忙？哎呀，陈友谅拨了拨了脑袋，万岁啊，我不是不管，这罗氏弟兄啊，性情十分古怪。你看他们住的三泉山，离我这儿并不甚远，我们两家很少接触。据我所知，这罗红罗爵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，就跟乡里乡亲都很少走动。这玩意儿这忙恐怕我帮不上，不过呢，要叫我做一只眼给领领道，这还可以。大家话说一定，休息了片刻，于次日这才起身。等来到三泉山，陈友谅在头前引路，用手一指这门口，就是这儿。朱元璋事先带了不少的礼物，命人过去砸门，时间不大，出这个家院，这家院出来看看，怎么来这么多人？哎，找谁啊？陈友谅满面陪笑，在下姓陈，我叫陈友谅，看见没？这位是洪武万岁朱元璋，这都是明营的大将，特来拜望你家主人，烦劳你给送个信儿吧。哦哦，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。这家院把门关上，到里送信儿去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院中响起脚步的声音，把门开开。自扭咣当当当当，院门开放，众人闪目往里头一看呢，都好悬没乐出来。什么原因？一瞅这一对老头长得可太特殊了。上垂手这一位，头大如斗，身高不满四尺，跟个磨盘成精一样，奔了头，窝口眼儿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下面长着一部山羊胡，一对黄眼珠子滴溜溜烂断，锃明刷亮。下垂手这位跟他也相差不多，也是一缕山羊胡，不过眼珠子发红。这要黑天呢，遇上这哥俩得吓趴下。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，但是身前身后都有百步的威风，似乎带着渗人毛。明眼人知道这两位一定是武林高手。陈友谅一看，来的正是罗红罗爵。 不敢怠慢，往前紧走两步，躬身施礼。二位老英雄，在下来的鲁莽，恕罪恕罪。陈友谅这厢礼过去了。罗红和罗局这么一看，认识陈友谅。你看平常虽然很少接触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老哥俩赶紧躬身施礼。哎呦，欢迎欢迎，王爷免礼平身，你这样做要折杀我们的阳寿。哈哈，哎，这都是谁？我给你介绍介绍。头一个介绍朱元璋。这俩老头一听就是一愣，赶紧过来要磕头，被朱元璋给拦住了，携手揽腕进了大厅。朱元璋知道这哥俩性情古怪，带着这么多的人七言八语的把事儿弄糟了呢，特别是对长茂不放心，让他们在院等着。他跟陈友谅两个人进这屋，等分宾主落座之后，仆人献茶，罗红就问：万岁，陈王爷大驾金身光临寒舍，大概是有事儿吧。哎，朱元璋口打海声：老英雄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朕来求你们二位来了。哦，万岁，您是一国的君主，富有四海，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我是普通的百姓，还有求我的地方？哎，老英雄言之差矣，人各有所长啊。我听说二位对阵法精通，这次我为了难了，要破金龙交尾阵，但是对这座阵心里头一点数都没有。我家元帅和军师久慕二位老英雄的大名，特此呢让我来一趟，平请二位老英雄出山，不知意下如何？来人，礼物呈上。就这八样礼，那太贵重了。但是罗氏弟兄连眨眉眼都没眨呢，看了一下，万岁，哎呀，您想错了，我们要有那么大的能耐，能在山里头受穷吗？您别听谣言，慢说对阵上我们没有研究，对武术上也是外行啊，您投错了门了。哈哈哈哈，不是我们不识尊敬，这贵重礼物我们不敢收，请您另请旁人。给朱元璋来个烧鸡大窝脖，朱元璋想这怎么办呢？就得厚着点脸皮哀求人家呗。二位啊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舆情看水情，咱们可都是皇帝子孙，谁不想北赶大元一统天下？二位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不肯用于国家，空老于林泉之下，岂不可惜了？朕这厢有礼了，无论如何二位帮忙才是。这陈友谅帮着朱元璋一唱一擂，也紧说好的。这罗红罗爵真有点古怪，你就怎么说他们两个人不动心，到了后来他们还嫌烦了，站起身来把脸往下一沉：陈王爷，陛下，我希望你们免开尊口，不行就是不行，不能出头就是不能出头。来人，送客。什么叫送客？往外应撵呢，这是。罗氏弟兄一甩袖子走了，把陈友谅给蹲这儿了。朱元璋脸面也通红了。这时候过来几个家院，嘿嘿，我们主人有话， 二位请吧。不但把人给撵出来，把礼物也给扔出来。常茂、徐芳、朱永杰、丁世英、花茂、朱木英这些人正等着呢，一看皇上出来那个样子，脸红脖子粗，就知道失败了。常茂呢，这家嘴快，往前走了两步，来到皇上的面前，我说怎么样，让人家给顶出来了是怎么的？朱元璋告诉说，人家不愿意出头，长帽的火腾就上了，把雌雄眼一翻，这他娘的给脸不要脸呢、啊、不就是会破点阵吗？我们皇上亲自来请，要有帽太爷和众位英雄，这是往他脸上贴金，真是给脸不要脸呢、啊、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众位，他不是不识抬举吗？扒他的房子，抄他的家。徐芳也气坏了，奔奔直蹦，抄他的家，连他的房子，扒他的窗户。陈友谅一看，有这么请人的吗？人家就真不出头，也不至于演出这么些麻烦来。别，他劝了这个劝那个，最后跟朱元璋商议，大概他们罗氏弟兄有难言之处，要不见不能这么不懂人情。你看当时他拒绝了，往后背不住有回过味儿的那个时候，咱们从长计议，干脆就给他来个蘑菇，磨来磨去，哎，他就能出头了。朱元璋点头也同意，费了这么大劲能白来吗？你不撵我吗？我还不走，跟我二哥胡大海交代，摆个肉头阵。大伙呼噜呼噜又回了屋了，拉把椅子往这一坐，不走了。让南汉王陈友谅到后屋再请罗氏弟兄。陈友谅一想啊，人家朱元璋对我不错呀，当年饶过我的命，现在有求于我，不管怎么的，这个事儿我得给办到了。你们罗氏弟兄不是古怪吗？今儿个我也古怪古怪，叫你们看看。往常的时候都是人有脸树有皮，有个抹不开，真要把这脸皮不要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常言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脸皮薄吃不着，脸皮厚吃个够。今天我把大长脸一嘟了，我就给你蘑菇起来看。想到这，南汉王陈友谅奔后屋去了。他走了，朱元璋领人在这等着，心如火烧啊，左等也不出来，右等也不露面。众人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就见南汉王陈友谅乐呵呵的在后宅出来了。哎呀，一看这意思有希望了。王兄，他们答应出头了，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哎呀，谢天谢地呀、啊！陛下，话不说不知，目不钻不透，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啊！我可把他们的心里话套出来了。不过出头是出头，人家有个要求，你要能给办到，人家二话不说跟咱就走。哦，什么事儿？陈友谅说呀，这哥俩跟我讲了，那老大罗红光身一个人，没儿没女，老二罗觉就是那眼睛有点发红的那位，有个姑娘，这姑娘今年29岁，名字叫罗素英。方才我也见着了，哎呀，这姑娘好能耐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18般兵刃，样样精通，另外对大阵也颇有研究。我刚才跟他谈了一段话，就见他谈吐不俗，果然肚子里头胸怀锦绣， 可不过就有一样，这女孩子长得太难点了，比这桌子大概还不高，脸上呢有点零碎，所以呀、找不着人家。人家罗氏弟兄跟我说了，只要有人要他女儿，宁愿搭上几百亩好地，花他几千两白银。方才呀、跟我这么说的，明营之中文官武将有的是，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给他办一办。女儿的亲事要能定了，马上就跟咱帮忙。万岁，你看这个事儿怎么样？哎呀，朱元璋说有话早说呀，我营之中战将如云呐、那不太好办了吗？不用说远处，就眼前咱就有这样的人。朱元璋心里想着谁了，他用眼睛正好看着小撮子徐芳。这徐芳打出世以来屡立战功，到现在也没媳妇。什么原因呢？一则徐芳性情也够古怪的，二一则就他老兄这模样也够惨的了。朱元璋为这门亲事也没少费心，今天这么一想，是不是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，把徐芳叫过来了。徐将军，方才你也听说了，你看这门亲事如何？徐芳气的心说话，皇上你拿我开玩笑，你这是，我虽然没有见着这个人，听陈友谅这一介绍，这图形我都画出来了，就凭我长得这么俊俏，我能要那玩意儿？你也就是皇上就是得了，要换个别人我非骂他祖宗不可。徐芳把火往下压压，陛下，臣有下情回禀。我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，我这能耐不能娶媳妇儿，万岁你另选旁人吧。长帽在旁边一听，你拉倒吧你，我你是不是听说那姑娘长得不怎么地你就不乐意了？皇上说话这叫圣旨，金口玉言，他说是圆的别人都不敢说是四愣的，你敢抗旨不遵吗？这门亲事要答应你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你得答应，要不就把你宰了。朱元璋怎么劝，徐芳怎么不了脑袋，这事儿说什么也不乐意。最后皇上急眼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徐芳，你可知抗旨不遵是什么罪吗？
万岁万岁！
徐芳一看这是真的了，不敢犟嘴了。
陛下，
既然万岁做主，臣百依百顺，您看着办吧。徐芳心里好像没哭了，心说有这么不说理的，这叫大帽子哈人呢。朱元璋也明白，但这个事儿摆在眼前了，徐芳不答应，这事不好办。到最后一言为定，把事情办成了。罗氏弟兄二次在内宅出来给朱元璋赔礼认错，重新摆酒款待众人，一面命人给女儿送信。这罗素英这姑娘，你不看长得不怎么地吗？心还挺高，听着信儿之后又高兴又担心。我说外面那个人什么样啊？听说是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，叫徐芳，你们去给我看看去，人样子如何。有的丫鬟到前面偷着去看去了，时间不大回来跟姑娘送信儿，说这个姑老爷比您呢能那么高着二指，长得跟那孙文猴他二哥差不多。哟，姑娘一听可不干了，把罗红罗爵找来这顿闹啊！ 这姑娘还说呢，就凭我长得花容月貌，貌美天仙，能找那么个人吗？说什么我也不干。哎呀，他伯父他父亲是再三相劝，丫头你就委屈点吧，那是明营的侯爵呀，一员大将，真要是接了亲，你是艳福不浅呐。最后把姑娘也说通了，双方交换表记，徐芳这才招亲。满天云的都散了，现在着急等着破阵，罗红罗爵也不敢耽误，让女儿好好看守家门。他们哥俩每人带了一条金丝软藤枪，备了两匹快马，赶奔前敌。等到了黄河岸双龙山大营，元帅徐达军师刘伯温率队隆重迎接。什么原因呢？这是三件喜事。第一，皇上出了点事儿，转委为安；二，罗红罗爵世外高人来了；三，烧下诸身朱永杰。这三件喜事加在一块儿，众人能不高兴吗？徐达传令满营祝贺。到了第二天，朱元璋升座保障，参加的人有开明王常遇春、大爷五福武殿章、武定王郭英、汤和邓玉、把比讷扎宁波彪、军师大帅、宝枪将张兴祖，凡是重要的将领都到了，大家商讨大破金龙交尾阵的事。罗红罗爵可没隐瞒啊，各位啊，要说我们哥俩的能耐，只能破铁甲连环马，距离破这座大阵还相差甚远呢。朱元璋闻听就一皱眉，眼望众人说话，各位啊，既然我们破不了这座大阵，不知各位还有何高见？